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晚的 Mula 哦。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的第133集哦。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 Mula 的观众或者是 Podcast 的听众，Mula 我们是每个礼拜三晚上的9:30准时在 YouTube 上线哦，那会在礼拜四的早上在 Podcast 上面推播出去哦，所以欢迎到在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聊天室精彩的讨论的话，可以在礼拜三晚上的9:30，然后加入我们的 YouTube 的线上直播，或者是如果你想要之后回听，那你可以在明天的早上就收听我们的 Podcast 哦。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聊天室说，有人说我讲话有个很可爱的口音哦，我想应该见仁见智啦哦，可爱这种事情没有一个准的啦齁。好啦，那在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直播的主题之前呢，首先哦，先跟大家吹几个我们的业配哦。第一个是我们上个礼拜业配那个棉朵云，对不对？哇，真的太夸张了。你知道老板这一次啊，我们七月那一次，我们几天内就把它卖到缺货，所以老板这次特别准备2倍的货量。结果呢，结果在我们上个礼拜的业配第二天吧，第三天吧，他们又卖到断货了啊，所以真的大家的购买力超强的。我想可能是这颗枕头真的很好啦齁。我想有睡过棉朵云的都说赞。所以麻烦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入手这颗非常好睡的枕头的话，赶快趁年底前齁，因为我跟链家小铺的老板齁，我的老同学说我们这一档就做到12月31号齁，所以就是12月31号会关档，所以如果你想在过年前有个好的枕头睡的话，这颗真的这么便宜，才2300多块。我告诉你它的品质真的很好，要买赶快去买。好，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第二个业配，是我们 N 观点的周边商品啦，就是我们的商业精神 T 恤组哦。有些人没有看过，所以我们在画面上秀给大家看哦。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资本主义的高墙跟这个自由市场9000人哦。那这俩我现在穿的就是自由市场9000人，还蛮好看的齁。那好，那自由市场9000人就是说自由市场没有万能啦齁，就打九折只有9000人而已。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组 T 恤的话，那这一组 T 恤是我们跟这个所谓的激进线上一起共同合力推出的齁、哦、那他们现在 XL 跟 N 都还有货哦，所以有兴趣的可以赶快买。那最后呢，是上个礼拜五哦，我们有请到老茶上我们的节目讲 Netflix 吧。那老茶他的这个商业好书简报，他在 Vocus 的这个订阅，我个人真的非常推荐。他目前讲了几本书，哇，做那个简报真的是非常的好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商业进修的话，好，从我们现在讲的这三个，在我们的影片下方都有连结，在我们的 Pocket 的 Show Note 也有连结，赶快去订阅老茶的商业好书简报哦。我个人真的觉得他帮我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好，那接下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好，今天我们没有特别的业费啊，所以就帮我们之前的几个业费再做一点加强跟打一点广告。好，你说这个材质是什么？衣服的材质我也不知道，你就上网页去看，反正他们都是用很高级的棉吧，棉啦齁。有人问我说，瓜吉以前跟我出差在机场被拦下来，说真的，我这个人齁记性没有很好，所以在很久以前，就是可能一两年前那时候，瓜吉做直播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哦，原来他做过这件事情。老实讲啦，当下我一定是觉得很傻眼的啦，怎么有这么扯的？可是你知道，我就要上飞机，我哪有时间跟他计较？那我这个人呢，喜欢碎碎念，所以我一定是当场碎念了他几句。但是出国是出差，是有公事，没有空管这件事，他不能来就不能来啊，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一个人上，就一个人摸着鼻子上，不然能够怎么样？然后，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哦，老实讲，这种，所以你知道，很多人都叫我讲以前的故事，但我比较没有特别爱讲以前的故事是，我其实哦，很多我也没有记得很清楚。我不是那种喜欢把过往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的，哦，过去就让它过去。我比较喜欢把我的眼睛看在未来，哈。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开场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哦。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聊这个 青山宫绕境的一个事件哦。那当然这是这两天一个非常火红，在网络上吵得非常凶的一个事件。这是一个怎样的事件呢？就是在台北市万华这个地带啊，有个宫庙叫做青山宫。然后呢，他一样，他每年哦，他有个绕境的这种活动哦。但是呢，今年的绕境活动刚在前两天举办，没想到这个一个举办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就放了很多鞭炮嘛，很热闹嘛。问题是呢，大家可能如果你是万华附近的居民，你可能觉得说啊，这个放一放，可能到晚上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就该回去休息了，对不对？没有，好，他们放到半夜。他们的放了半夜呢，不是放到一两点的半夜，他们据说是放到清晨六点。简单讲，如果你住在万华，你在那个活动的周边附近的话，基本上整个晚上你都会听到鞭炮声。如果你幸运一点，你家里有气密窗的话，你家隔音很好的话，或许影响不大。但是呢，如果你家没有那么好的隔音的话，那事实上很可能，因为有些人每个人的睡眠状况不一样，像我很好睡，我一旦睡着之后，你外面鞭炮再吵，哎，吵不醒我。可是呢，像我老婆啊，基本上外面只要一点点声响，她就会被吵醒。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那附近的居民哦，非常的不爽，为这件事非常不爽，因为他们可能就一整个晚上就被打扰，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在隔天在网络上就爆发出来，就是很多人在网络上，包含的一些台湾的一些论坛，包含的脸书上面，都有非常多人在批评这次的青山宫的一个活动。那在评论这个事情之前，我要先那个做一个立场的声明，因为我自己啊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对于这种所谓的台湾的民间信仰，我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的，所以我是不会特别去参与，或者是觉得这种事情好棒棒。可是呢，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支持言论自由的人，所以啊，今天就算我有我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呢，对于不同宗教他们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民俗或者是信仰的活动，我100%尊重他们有举办这样活动的自由。所以我觉得青山宫他能不能办这样的绕境，他们能不能办这样的活动，那基本上他有合法申请嘛，所以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啊，他们这一次的活动也的确对于他们附近的这些居民，这些万华的这些居民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哦。我自己100%可以理解这种影响的夸张，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哦，你知道我们台湾过年的时候，就是跨年夜的时候，不是都喜欢放烟火吗？那个101放烟火，我跟你讲哦，我大家知道我住天母吗？我们天母的星光三月也会放烟火哦。所以你知道我在这边呢，基本上从那个跨年的时候就12点一过，我们大概这里就听到大概长达10分钟左右的鞭炮声，就是会有一直的鞭炮，一直的鞭炮。好，那你知道我家以前养狗哦，那我们家的狗已经过世了，它活到19岁。但在我们家的狗最后几年，他们很害怕听到那个鞭炮声。所以每次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窗户全部关起来，然后听到它听到鞭炮声就会发抖这样子。好，那对我们来讲，我只有十分钟，我们忍耐一下就过去嘛。反正那个时候我们通常也还没睡，我们就打开电视看烟火。但是如果那样子的烟火，那个样子的鞭炮从12:00一直持续到06:00，六个小时的话，我跟你讲，我相信如果是我，我也会疯掉，我也会很生气。那特别是哦，这一次哦，因为他发生的这个主角是青山宫嘛，我看一些网络的资料，因为我不住万华，所以我不熟，可是似乎他也不是第一次把鞭炮放到半夜。好，在网络上的一些讨论，我看起来似乎他们之前就也常这个样子做。所以啊，如果你是当地的居民，然后呢，你以前被吵过，你也抗议过，结果呢，到今年还继续，而且你知道，到早上凌晨六点，真的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夸张的啦。哦，这就是基本上，我相信说不定有一半的人都被影响到没有办法好好睡哦。所以这件事情后来能够在网络上吵得很凶，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当然啦，你知道在台湾哦， 只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会来讨论一件事，就是谁该负责，到底是谁的错。齁，那大家就会彼此指责，但各个政党可能都会比较喜欢指责他的敌手的一个政党齁。那这次很有趣，就是因为这一次啊，包含了这个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啊，都跟这个活动有点关系。但是呢，事实上，真正该管理这个万华地区的这种放鞭炮的活动的，也应该是台北市政府吧。好，所以当然就会出现两边的人在互相在网络上指责跟攻击彼此的状况哦。那我觉得我们理性来说的话，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从政府的单位，谁该把这件事情管好呢？我觉得毫无疑义啦，应该就是台北市政府以及台北市议会。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完全归咎在行政权上面，其实是让议会也是有关系的。那简单来讲，就是其实因为立法院他们可以定国家的法嘛，那台北市议会可以定台北市这里的一些我们区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哦。所以事实上哦，如果今天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民俗活动，然后它制造这么大的噪音，那如果我们在法律上面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他们，那事实上就代表什么？代表其实无论是市政府，无论是议会，都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件事情的法规的一个东西哦。那在根据哦，这以下的资料都是我在网络上看来，所以我不是这种所谓的行政法律的专家，所以如果有错的话，也麻烦大家可以在后续的留言来更正我哦。那我讲我所知道的。好，那根据台北市禁止从事妨碍安宁行为之区域范围及时段，这可能是一个台北市政府所定出来的一个行政单位所定出来的一个规范。他说，只要是政府所核可的，这里的政府大概是台北市政府可能相关的单位，就是送审通过的政府核可的文化活动，它可以在10点之后去放鞭炮。然后呢，它只有规定10点之后可以放鞭炮嘛，所以它没有说可以放到几点之后就不能放，所以基本上从10点之后放到他们开心的时候可能都可以。那所以啊，如果这一次的青山宫的绕境的活动是已经有台北市政府许可过核可过的一个活动的话，那以法律来讲，很可能说不定它是没有违法的。当然啦，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的确我们台北市的警察局也开出了一些罚单之类的，但是这些罚单是不是针对于他们从这种凌晨到早上6点的这个鞭炮行为，我觉得我也不太清楚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起来，至少以目前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资料看起来的话，我觉得或许青山宫的这一次活动，它因为有市政府的核可是没有违法的。那所以你要说，那你如果是一个现场的警察的话，你是现场的一个警察的话，你被检举了，他们检举了，你能怎么样？你也不太能够做怎么样，对不对？你可能有一些权限可以开罚单，但是你没有办法驱离他们之类的。好，所以我觉得以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我觉得既然这一次这个事件哦引起这么大的民怨，而且我们觉得从一个道理来说，我觉得的确啦，不管你办什么民俗活动，你可以晚上半夜办没有问题，可是你不应该对于附近的居民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困扰哦。所以我比较建议说，那无论是中央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哦，如果你是可以管这件事情的，可能你可以修改一些相关的法律。那我真的建议哦，我觉得无论是立法院他们针对一些噪音污染的一些防治法，或者是台北市这边哦，地方政府，因为它很多细项是由地方政府规定的，那一些台北市政府的行政法规，我认为哦，大家应该要动起来修一下。那怎么修呢？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说我们要尊重青山宫绝对有办这样活动的一个自由哦，但是呢，而且你知道每年事实上跨年我们也是会放鞭炮，而且是半夜12点放鞭炮。那你说青山宫不行吗？哦，这好像也有点奇怪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方式，类似说，好，那我们就禁止到晚上凌晨1点之后，就不管你有没有申请的活动，都不准再放鞭炮了。那我想凌晨1点的这一个 这个时段已经够多了吧，你是12点放鞭炮，你也不太可能会放到一点嘛，所以我觉得或许这样子没有，因为有些人比较早睡，有些人可能9点10点就睡，可能还是会被吵到一些，可是至少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一刀切的一个方法，就是好啦，今天不管你是有没有合可的活动，不管你是什么活动，反正到了凌晨一点之后就不准再制造大量的噪音，让居民至少啊从一点之后可以有个相对安稳的一个睡眠。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样子的立法方向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哦。好，那所以当然啦，那我觉得无论是中央或者无论是地方，我相信都有一些可以做的哦，所以我就鼓励啊，无论是执政的中央政府，或者是有很多党的立法院，或者是科批的台北市政府，或者是有很多党的台北市议会，我觉得你们都有一些方式去针对这件事去做一些事，就做吧。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以前的人没有定到很详细，没有定到很没有问题。那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把它处理嘛。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哦，就这个青山宫哦，我觉得他们也是需要好好的改进一下啦。那他们后来出来有出来正式对外说他们未来会改善嘛。所以既然你青山宫你已经说你未来会改善的，那就麻烦明年你们办这个活动的时候让大家看到你们有改进，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所期待，你不能说啊今年说要改善可是明年还是一样。齁，然后当然我觉得我看到有网络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里面呢很多这种所谓的阵头也不是青山宫的，就是从各地来的，齁，就一起来热闹，一起来办这个活动齁，就是可能各地来的。所以他说这些人来自外地我管不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借口啦，为什么？因为你是主办单位嘛。如果一个主办单位没有办法把一个活动管理好的话，那事实上你就不应该去办这个活动。好，你不能一方面说我要办活动，可是对不起，我办这个活动呢 ,90% 的参与的人我管不了，所以他们要怎么闹事怎么样，哎，对不起，不关我事，我只管我自己的人。那不行嘛，因为这是你办的一个活动嘛，你去办任何一个大型活动，如果出事谁要负责？一定都是主办单位嘛，好吧？所以我真的在这里也是建议青山宫哦，在这件事上哦，可以让我们在明年哦看到有一个长足的一个改善。好，大概是这样。然后呢，当然在网络上每次讨论到台湾这些宫庙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人会讨论到黑道。哦，啊，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难回避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很多宫庙的确也跟这种所谓的黑道或者是地方角头或地方势力有这种错综复杂之间的利益关系哦。哦，那是甚至我听过有一些人说，事实上很多宫庙里面可能有大部分的相关从业的人员可能都跟黑道有些关系哦。那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只要每次宫庙一些事件闹大，然后上网就在网络上就会被延上，哦，就被骂。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台湾或者是一般的社会是不可能站在黑道的这一方的嘛。哦，那只是我必须说一件事啦，我觉得哈，这件事情哈，你要怎么处理？说真的，我们在网络上讲一讲骂一骂很容易，可是要怎么解决呢？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看起来政府似乎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啊。不管是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还是未来的其他党执政，我觉得好像政府都没有一个很棒的方法或者一个很好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甚至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公庙的信徒，他们某个程度来讲，他们反而觉得说他们的信仰被这些人所把持，他们也不见得很开心，可是似乎好像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清楚啊，就是说什么，如果台湾的宫庙啊，这些阵头啊，长期跟这种黑道之间有这么复杂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宫庙这件事情，对于宫庙的长期的一个文化，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哦。哦，所以如果我自己，我刚刚已经讲了，我是个基督徒，所以宫庙怎么样，我觉得不 不是我特别去说我要替他们想的一个事情。可是，欸，如果你是 care 这件事情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宫庙文化的人，那我觉得你们应该想想看，怎么样让宫庙跟黑道之间能够切割干净，哦，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好吧？我觉得这是重要的。那这个以上就是那个这个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哦。那我比较没有特别去批评说啊，我是该骂柯P呢，还是该骂林长佐呢，还是该骂蔡英文呢？因为我觉得以这件事情来说，他们看起来就是合法的，好，他们目前看起来就是合法的，所以我们能想的是啊，那我们的各级单位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题目，好，我们来聊，应该是很多人今天特别会想听的，叫做打房，好，我们的央行哦，好，这个新闻的标题是这样写的，他说睽违十年啊，央行终于又重新出手重炮打炒房哦。然后我们的央行的总裁啊，现在是杨金龙嘛，你知道彭淮南当了很久，所以你知道我在我心中想到央行总裁其实就彭淮南，但是当然彭淮南已经卸任一阵子了，所以现在是杨金龙哦，他就宣布房市要做信用管制。好，那上一次房市做信用管制的时候还是彭淮南在管的时代，那是2010年啊，今年是2020年啊，所以一隔啊隔了十年，央行再一次出手打房了。那这次央行他出手打房做的是什么呢？他叫做信用管制嘛，简单来讲，什么叫做信用管制？就是让你什么借钱买房的能力变少了，哦，我们讲信用、哦，如果你对金融不熟的话，信用就是让你去借钱的东西，所以信用卡就是什么一张卡片让你可以花钱，然后用你的信用去借钱，哦，所以杨金龙宣布房市做信用管制，就是要减少大家可以借钱买房的能力，哦，这里面有分成针对于公司户跟自然人的差别哦。他们这一次的信用管制啊，针对公司户或者法人户哦，你只要不管是第几户，你买第一户的时候，你房贷最多只能贷六成，所以你要准备四成的自备款，而且你不可以有宽限期，好，你就一开始就要付出所有的钱，不能只付利息。那你如果要买一个公司，你要买第二户的房子的话，你的房贷最多只能贷款五成而已，就代表你要准备50%的自备款当做投期款，一样没有宽限期。那至于自然人，就是你我这种一般人啊，就真正的活人啊，法人指的是公司或者是组织嘛，自然人就指我们这种活人了，啊。他则是什么？如果你一个人拥有第三户以上，你要买第三户的房子的时候，你的房贷最多只能让你贷六成而已，就是你要准备四成的自备款，然后而且你也不能够使用宽限期。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要选第三户这个户？为什么不是第二户就开始呢？主要是哦，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有买房卖房的一个需求嘛，就是我现在有个房子，我现在有个20平，我未来要换一个30平的房子，可是我可能20平的房子不是马上可以卖得掉，那所以我现在在买那个30平的时候，那我旧的20平的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是第二户了？所以其实第二户是一个正常人的换屋的需求的时候会用到的。好，哦，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所以他们不会用第二户来做这个限制。但是你如果在一般人的这种以一屋换一屋，你最多就是同时拥有两户嘛的状况下，你不太可能拥有到第三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三户以上的房子就是比较属于投资的状况，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我就要限制你的信用，哦，就是你的贷款只能房贷只能贷六成，哦，所以你要买一个2000万的房子的时候，你要自己准备800万的投期款，而且不可以有宽限期哦。那这样子当然什么，对于所谓的投资族来说，哦，投资客来讲，他们的资金压力就会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啊，你的房贷，一般人买房子房贷，你的房贷应该是可以贷到80%左右，哦，7%多8%，看每个人的信用状况，看那个房子的地点，哦，那假设是80%好了。原本啊，你要买一个1000万的房子，你只要准备200万的现金，剩下800万这种贷款就可以了。现在呢，哦，只要是你买第三户，你要准备400万的现金啊，那代表什么？ 你的现金压力变大，原本你可以炒两个买两个一千万的房子的钱，你现在只能买一个一千万房子。那当然对于这种所谓的投资客，或者是你买房主要是为了要增值或利用你手头的现金去钱滚钱的人，你的钱就威力就减少了，威力就减少了。因为如果说你在一般的状况下你可以贷到八成的房贷的话，那你现在只能贷到六成，代表你要准备两倍的自备款。那央行为什么要打房呢？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房市在过去这半年变得很热啊，然后房价各地的房价也开始明确的开始上涨了。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哦，是十月份的数字，就是十月份台湾全体银行的这个购置住宅的贷款，就是房贷，以及建筑贷款，就是土地的这个建物的融资哦，它的余额分别来到 7.88 兆元跟 2.37 兆元，这两个数字呢都是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台湾从古代到现在这几十年啊，上你用中华民国的那个年纪来看可能上百年哦，但如果以国民党政府这个撤退来台之后可能就是七八十年这样子哦，七八十年的这样时间中，我们的这个房贷啊跟这个土地的这个贷款啊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其实房市当然是现在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状况，非常一个热哦。那有些人就说，那是不是很多人在炒房啊？事实上哦，如果我们看联征中心的资料来看的话，似乎也不完全是投资客在炒房。好，根据联征中心的一个资料齁，联合信用，这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借钱要就联合征信中心嘛齁，这样。齁，根据他今年的上半年的房屋贷款资料，我来跟大家讲齁，在台北市齁 ,45% 去贷房贷的人，他的年薪是百万以下齁。在新北市啊，62% 的人是年薪百万以下哦，就是买房的人有 62%。如果你是现金买房，全部现金买房就不会被计算。好，房贷去借房贷的人 62% 是年薪百万。在桃园啊 ,70% 去买房去借房贷的人是年薪百万以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哦，就以这上半年的状况来看，这次很多买屋的人哦，老实讲他的薪资收入是没有很强大的，没有很强大的。好，那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是怎么能够买房的？我想很多人很可能就是长辈赞助吧，可能爸爸妈妈出头期款，好，那剩下就是你们就是自己付后面的贷款。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也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他可能忍了买房，忍了五年，忍了十年，终于存到钱了。然后呢，看到今年很多人都告诉他房价接下来要涨，哦，接下来大家跟他讲说，哦，这个全世界央行都在印钞，房价接下来要涨，所以他说我不趁现在买，我未来可能更买不起，所以他们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进场买。所以事实上，哦，我觉得这一波，哦，今年的这个房价涨起来，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真的就是全球的这个资金泛滥的结果，让资产价格本来就会被推升，而会被推升的一个资产价格呢，就会更吸引原本有需求的赶快趁这个机会进场买。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啦。那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房贷利率的下降嘛，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全世界的这个央行都砍了他们的利率，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来讲房贷利率，你在今年去买房那个房贷利率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啊。你知道我大概扫了我瞄了一眼，就是那个现在的这个房贷利率其实真的都很低哦，基本上不管你的状况怎么样，应该都是可以贷到那个1%多而已哦。那你要想哦，假设你去买一个房，然后假设你的贷款是1000万，如果你如果回到类似十几，你回到那个十几年前，你说十几年前房价那时候还没有涨那么多，可是那个时候你的利率房贷利率可能要3%要4%，现在呢，你买房贷哇，你只要1%多的利率啊，那。其实哦，你若是个20年或30年的偿还期哦，你会发现 哇，这个利率掉个1%，对于你要缴的房贷的总金额影响还蛮多的哦。好，所以其实现在的这种低利率的环境也会让买房的压力会变小啦。所以无论是从我们全球的这个资金导致于资产要这个通膨，或者是从利率的角度来说，现在买房虽然看起来房价很高，但是因为利率很低，整体的负担也还好。哦，所以两个加起来，你说房市会不会往上走呢？哦好、哦、,Hello, 啾啾鞋，嘿，我们看到啾啾鞋，我们的那个百万部落百万 YouTuber 上线齁、哦哦、不知道啾啾鞋在台中买了怎么样的房子呢、哦、好啦，啾啾鞋他在台中大家应该知道齁、哦、啊，所以那当然，所以房价往上走的状况下，央行齁、哦、我觉得他这次出来做的事情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央行齁、哦、他这一次的介入，他是属于一种叫做降低杠杆的一个做法。简单来讲，我们前两集才有讲过我对于房市的看法嘛。我这人一向是主张房市也必须要自由市场的，所以我不太喜欢政府去做很多干涉自由市场的事情。但是呢，央行只是降低投资客可以使用的杠杆，这件事情对于自由市场的本质的影响很小，没有什么影响到自由市场，买卖之间的需求、哦、不太会受到影响，它只影响到极少数的人想要用极少量的资金进行很大量的杠杆操作，它只影响到这一部分，绝大多数的买方的需求跟卖方的需求事实上是没有被央行的这种所谓的打房的手段所影响的、哦、所以我个人事实上还蛮赞同央行这一次的这个信用管制。好，那事实上这样的信用管制对于台湾的整体的房市也是比较健康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08年的时候的金融海啸，当时的金融海啸它的起因就是所谓的次贷风暴。什么是次贷风暴呢？次贷风暴就是在美国在2006年到2008年这07年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哦，美国这些银行哦，就贷款给很多收入根本不能买房子的人，让他们去买房，让他们用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去买房，然后几乎不用缴太多的本金，只要缴一点点的利息就可以买房。可这些人实际上他没有办法付得起房贷，好，就是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所以当房市泡沫破灭的时候，他们就造成了整体的违约哦。那这个就是市场过度使用杠杆下会造成的一个金融风暴。所以我觉得央行啊，他你说他真的在100%是在看房价吗？我也不觉得他100%是在看房价啦。我觉得他也是要让整体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资金啊，所谓的信用暴露在房市这部分的风险减小哦。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央行他会想做这件事情啦。好，那至于我觉得大家一定最有兴趣的是说，那请问央行他们提高这个信用这个管制会不会对于台湾的房价真的造成打房的效果？我个人这样觉得，我觉得在你如果是说有些地方它过去是比较缓涨，在今年是比较缓涨，我觉得它影响不大，像台北市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可是据说在一些比较就是除了台北以外的一些其他的地方，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是有大量的投资客下去炒作了、哦、可能包含的像台南，包含的像桃园，很多地方可能投资客去大量炒作，而央行做这个信用管制事实上会对于投资客的确造成不小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会对于这些比较狂涨、哦、在过去这半年一年比较狂涨的像台南啊或者是桃园啊，我觉得应该都有一定程度的压制的一个能力啦。那你说它一定会跌吗？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至少要再涨上去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哦、那事实上我觉得其实央行甚至可以做得更夸张一点，就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嘛，那个自然人的第三户，我觉得你甚至可以限贷 50%哦、就是不只是现在 60%， 就现在 50%。 毕竟一般自然人、啊、要买到第三户房子，我觉得这个需求真的很低啦、啊哦、真的很低啦、啊哦、所以那至于公司，我也觉得公司没谁说公司一定要买房呢，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央行做信用管制是一种既能够维持房贷在资本市场的自由市场运作，但是呢却又控制了信用杠杆，控制了风险。哦，这个就是一个我个人很相当认同的一个，你如果把它叫做打房的措施的话，就是一个我相对比较偏向认同的一个东西。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那可是哦，你我这样讲啊，如果你期待这个方法一打下来就会房价大跌，不可能哦，我个人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认为哦，就是一些比较被炒作的区域，它接下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火，但是很可能就是只是不涨而已。你说要跌，我觉得没那么容易。那至于如果像台北市这边，它其实因为其实我跟你讲，投资客后来也不都不炒作台北市了啦，所以台北市这边的房价涨，主要还是因为全球的资金泛滥的一个状况去涨。像这样子的缓涨的，是因为本质面的涨，我觉得是不会改变。好，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讲一下央行的打房。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题目，我要来聊一个比较 sad 比较个伤心的一个故事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知名的创业家谢家华哦 ，Tony Hsieh。在前几天过世了。然后他是一个台裔的美国创业家。他创立了一个网站，很有名的网站叫做 Zappos。是一个之前全世界卖鞋子最大的网站，后来被亚马逊并购。那当然亚马逊并购之后他也就赚了很多钱，赚了非常多的钱。然后他就在前几天过世了。然后他死于一场火灾哦，就是他在他自己的地方，然后发生了火灾，然后可能就被灼伤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没有当场被烧死啊，就是可能重伤，然后送医不治死亡哦。那当然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一个消息，但是呢，在这个谢家华过世之后啊，就有一些媒体陆续刊登出报道。这里的媒体包含了《华尔街日报》，包含了《富比士》杂志，都是很有公信力的杂志媒体。它里面都谈到了谢家华在最近这几年的一个状况，就是他生前最后一段日子的状况。老实讲了，看了那些报道哦，我觉得其实还蛮让人感叹的哦，有点让人觉得，哎，人生啊，或者是就是你就会深深的一个叹息哦。那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主要我看的是《华尔街日报》跟《富比士》，他说啊，谢家华最后一段日子，身边啊就是围绕着一群为了要赚钱而跟在他身边去拍他马屁的人，然后他跟他真正的朋友的关系都断绝了。然后呢，他都活在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不断的喝酒，然后使用一些迷幻的药物，然后整天在开 party 的过着这个样子的日子。然后呢，他们说，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要做数位排毒。什么叫数位排毒呢？就是不要用电脑，不要用手机。然后呢，所以他只有这些身边的朋友能够接触到他。他以前创业在公司里面的那些朋友，或他以前在各个地方交的这些之前的朋友都无法联络到他，因为你没有办法用 email 联络到他，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各种的通讯软体联络到他，你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他，因为手机也不用了，所以他号称进行所谓的数位排毒，就要把数位的东西排出，然后所以反而让他自己的朋友是无法 reach 到他哦。所以之前哦，有一个在媒体的报道里面，就是谢家华有个老朋友叫做朱尔哦，是一个葛莱美奖的得奖的一个歌手哦。他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就受到这个谢家华的邀请，然后到犹他州，他们叫 Park City， 就是谢家华他们这个他自己打造的一个小城，好，就一个城市中的小城里面去做音乐表演。好，那理论上这个表演应该很开心哦，就是一个得奖歌手，然后去一群艺术家，因为后来谢家华身边可能很多艺术家，他进行一个音乐的表演，在火炉前面，然后一个葛莱美奖的歌手在那里唱歌给大家听，哇，大家应该很开心哦。但是据说啊，在当天表演结束之后，那个朱尔就赶快就离开，就马上就离开了，他不想待在那边。然后他用 FedEx 哦， 快递哦，就寄给谢家华一封纸本信。哦，为什么是纸本信？因为我们刚刚讲他数位排毒，所以你没办法用 email 接触到他。他在那封信里面，好，朱尔就是写说，他说我必须跟你说，你活的你现在过日子一点都不好，而且你现在有心理问题，你服用太多的药物哦，你现在已经很惨了。然后你身边的这些人，他们根本不 care 你的死活，甚至他们某个程度会帮助你进行自我毁灭。好，所以他这个信写得很重，但是说真的，谢家华有拆开他的信来看吗？恐怕也未必有。好，那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从旁边的第三者加入他那个社群，去那里表演了一天，就觉得这个地方根本就是一个有一个很 toxic 的 environment 哦，就是 toxic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毒的。所以他离开之后，他就告诉谢家华，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你不能活在这个地方。这封信可能也没有送到这个谢家华的手中了。然后在谢家华过世之后啊，富比士杂志就访问了20个之前可能跟他很亲近的朋友，那现在可能没有跟他很亲近，因为谢家华的最后一段日子已经跟他旧的朋友都断绝往来了，不是绝交了，就是联络不上了。那这20个朋友他们给的共同的答案说是什么？就是说谢家华他最后的这个日子是一场悲剧。好，这是他20个朋友他们共通的一个结论。为什么？因为谢家华他创业成功，把 Zappos 卖给亚马逊之后，他非常有钱，他非常有钱。然后呢，据说他的人生有个目标，就是希望替这个世界带来快乐。所以你知道吗？他之前在拉斯维加斯打造一个园区，那后来去犹他州也同样打造一个园区。那个园区呢，就是他花大钱想要创造一个乌托邦，里面的人可能是表演者，可能是艺术工作者，在里面的人可能是谢家华哦。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不知道住在那个园区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我看到那个报道说，谢家华付一群人说，我给你2倍的薪水，只要你跟着我到一个地方，而且你在这里面活得很快乐，我付给你2倍的薪水。所以你知道吗？他想要打造一个所谓的快乐的乌托邦，可是你知道吗？到最后看起来他并没有达成这件事情。好，如果他有达成，他又何必喝很多酒？又何必大量的使用迷幻药物？好，然后据说他大量使用所谓的笑气哦，然后现在很多人也是怀疑说，那个火灾是不是因为他大量使用笑气？那笑气可能引燃了一些火灾之类，造成这个样子的状况。所以你知道，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我这样讲，我们不能替谢家华说话。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很痛苦，好，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觉得他自己很不快乐。但是你知道，我们从外面的人来看，我觉得谢家华他花了这么多钱，他觉得他想要打造快乐的世界，快乐的社区，但他却打造出一个牢笼，他却打出了一个充满压力、充满悲剧的一个牢笼，而且他把他自己关在那里面。哦，我觉得我看到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当然啦，我觉得他现在哦已经过世了哦，所以我们也就评论就到此为止。可是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哦，从谢家华这位创业家哦，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而且他对于很多业界的人也是影响很大。但是从他，我觉得他从他后来的这段日子啊，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看的，我们可以要去思考的。第一个事情呢，是我觉得任何人哦，你都应该要慎选你的交友圈，特别是如果你越成功，你就该越去慎选你的交友圈。好，甚至应该讲说，即使你不成功，你也应该慎选你的交友圈，因为你身边的交友圈会严重的影响你这个人会变成怎么样子。好，你知道吗？对于啊这些所谓的有名有钱的人啊，他身边一定都会有一批人就锁定他的钱。你讲好听一点叫做损友，讲难听一点叫做吸血鬼。这一群人就是想要从这些有名有钱的人身上挖出钱来，为了自己的利益哦。然后这些人他们当然会用你最喜欢的方式来接近你。所以你谢家华喜欢很开心，是不是？你要创造快乐，是哦，我们就保证我们很快乐，很可能我就可以进入你的身边的这个圈子。 好、哦，那事实上，可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在你的交友圈做一个好的管理的话，你很容易被这些损友或者是吸血鬼吞噬哦。我们不要讲谢家华了，我们讲我自己喜欢看的这个 NBA，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看 NBA 嘛。那、哦、你知道吗？我看 NBA， 我最常看到的一个状况是，很多 NBA 他在打球的时候，他明明打球打了十年，赚了上千万美金，明明很有钱，可是他常，但是却在退休之后没过几年就破产了。有一位很知名的例子就是 Allen Iverson 哦，就是一个当年在76人队一个非常厉害的明星后卫哦，他在打 NBA 的时候也赚了很多钱，也是，但是他最后却破产了。为什么这些明星会破产呢？为什么他赚了这么多钱会破产呢？因为很通常的状况是，他会被他身边的这群猪朋狗友啊，把钱都败光，哦，把钱都败光。哦，因为你知道很多那种 NBA， 他们可能是从小是穷人，他们在跟一些朋友在街头一起打球长大，这些人是过命的交情。所以一旦你有钱了，你可能会想要照顾你以前的这些朋友。那照顾朋友不是坏事啊。但是你如果被朋友绑架，搞到你自己反而被破产，那怎么会是好事呢？好、哦，所以啊，我个人真的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哦，特别是如果你未来会成功的话，你觉得你未来会成功啊，你要慎选你的交友圈哦。好、哦，那谢家华因为他自己有个理想，他想要解决，让世界能够变得更快乐。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理想的时候，你事实上很容易被绑架、被欺骗，因为正常人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如果找我，我就说人生啊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不快乐，我们要接受不快乐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不是我想要相处的人，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一个正常的人，事实上你知道吗？那个跟他一起创立 Zappos 的共同创办人就说啊，他说我们一开始创立 Zappos 都是为了让世界快乐。可是到了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乐跟谢家华想要的快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想要的快乐是我身边有我喜欢的家人，然后我支持我们的小孩长大快乐的童年，然后我们替社会创造价值。可是谢家华想要的快乐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看起来他就是很像那种70年代那种嬉皮的一种想法吧，就想活在一个乌托邦，然后大家都可以这个吸食的迷幻药，喝着酒，唱着歌，然后不用特别做什么事，然后就大家都很快乐。我不知道啦，这是我从一些报道上面看出来的一种感觉啦。好、哦，所以真的，我觉得这是谢家华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学的东西啦。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学的事情，我们要理解的事情就是钱哦，不能买到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谢家华很有钱啊，亿万富翁啊，这亿万可不是台币啊，哈、哦，但是他想要靠钱买来快乐，他想要靠钱来打造一个快乐的园区，他有做到吗？他没有做到，他花了这么多钱，请了这么多人，付给他们钱，然后呢，这些人我并不觉得在这个园区里面是一个真正让大家快乐的地方。我相信啦，当谢家华现在过世之后，这个园区可能一瞬间就会崩塌了。我觉得这些很多人应该是为了他的钱待在那边哦。好，以上个人推测啦，说不定我的看法很狭义，我看错也有可能，好吧？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有些事情哦，不是你有钱就做到，那是人生根本的问题。好、哦，那这个就引到我要讲的第三点了。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我们的人生哦，不能够单纯的去追求快乐。有些人说，人生为什么不追求快乐？人生当然应该追求快乐啊。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人生如果把快乐当成最高的目标的话，你最后会得到很空虚的一个结果。好、哦，所以这是我认为谢家华他所追求的一个梦想，是一个死路，是一个死胡同哦。他觉得他可能可以创造出一个人间天堂，活在里面永远快乐。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人活的真正的意义啦。 你知道，就算我今天找了一群人，然后我给这群人无限的钱、无限的美食、无限的毒品、无限的酒精、无限的娱乐、无限的性生活，全部都是俊男美女，然后他们在这边过，你觉得他们在这边过个一年很爽，到了第三年呢？到了第五年呢？他会活得很快乐，还是活得很空虚？我跟你讲，我当然世上没有这个世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活得很空虚，绝对不是活得很快乐。人生啊，人生的重点在于找到你的意义，而且你去追求这个意义。你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获得一个充实的人生。但是你如果只是单纯的追求快乐的话，我相信很快你就会知道那一种所谓的快乐，表面的快乐是很空虚的。好，我至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好，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 N 观点的观众或者听众，你们的人生啊，要去追求意义，追求你能够创造什么，你能够替这个社会贡献什么，你能够，或者是我们讲，你能够创造怎么样的产值，你能够创造怎么样的产值，而不是去追求纯粹的快乐、哦、至少只能一部分，好吧，就只能一部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题目了。那讲到谢家华的这个悲剧，我觉得应该可以称之为悲剧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题目，我们来再来关心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选情啊。美国总统大选不是选完很久了吗？可是啊、哦，所以其实我平常也不太在聊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了。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虽然我们觉得川普不甘心，然后看起来的确选举有些问题，可是似乎川普也没有真正有能力让这个结果翻盘。不过呢，在上个礼拜，然后有个比较重磅的一个消息出来了，就是有个所谓叫 Smoking Gun 的影片流出哦。哦，那个呢，这是一个怎样的影片呢？就是在乔治亚 Fulton County 啊，哦，他们这边亚特兰大老鹰队的一个主场哦，就是那个运动场，是乔治亚州最大的一个计票所哦，流出了现场的监视器的录影影片。这个影片呢，明显的揭露了在乔治亚这边的一个选举的一个弊端。这个事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哦，这事情就是啊，好、哦，他们本来在那个地方开票嘛，但是到了凌晨的时候啊，现场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人员，哦，现场的负责计票工作的官方人员，就跟大家说，请跟现场所有的媒体跟监票人说，哎，我们现场有些漏水的状况，那现在也晚了，所以大家就回家，我们明天再计票，我们接下来就会停止计票了。可是呢，等到媒体走掉，等到监票人员都走掉之后，突然这个录影机录下什么，就发现有几个工作人员啊，有四个工作人员从一个桌子下面拉出几张选票，几箱的选票，然后开始计算这几箱的选票，开始做计票。好、哦，那你知道吗？在这次选举结束之后，哈、哦，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选举舞弊的新闻。好、哦，那可是哈、哦，我大多数我不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这些所谓的选举舞弊的新闻，很多很可能是不一定有证据的，或者是一些误传哦，所以甚至可能70%-80%都是没有问，就是都是误传或者是没有证据的。可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影片是100%正确的东西，是100%有根据的东西哦。甚至连这些所谓的很讨厌川普的主流媒体，他们都不敢出来说是假的。好，事实上他们有一段时间说出来说是假的。他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事实查核机构，好、哦，跟华盛顿邮票说，邮报出来说，诶，没有啦，那个你们的传闻是错的，没有什么现场的官方人员叫大家提早回家，没有这回事。结果呢，被另外一个媒体 CNBC、哦、也是一个偏左派的一个媒体、哦、是国外非常有名的财经媒体叫 CNBC, 就公布了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就是有官方的人员叫大家回家。齁、哦、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每次听到事实查核机构这个东西，你知道左派们很喜欢说，哎，我们要有抵抗假新闻，就是要透过事实查核机构。 可是你知道我从来不相信事实查核机构，因为这些事实查核机构本身真的客观吗？还是这些事实查核机构他们都有自己的偏见跟利益？我觉得从这一次的事件来讲，从这一次乔治亚州这个 smoking gun 的 video 的事件来看，这些事实查核机构根本也不可信啦。所以我个人非常讨厌这些事实查核，我非常反对大家单纯的把事实交给事实查核机构，让他来告诉你哪些是对的新闻，哪些是假的新闻。因为在这次的事件，事实查核机构跑出来说，没有乔治亚州的官方计票人员没有叫大家回家，没有叫媒体回家，没有叫监票人回家。问题是最后嘛，第二天就被 CNBC 打脸了，因为他们也有 video， 这个 video 是录到官方人员叫大家回家的 video。哦啊、华盛顿邮报也是大家认为的这种所谓的大型主流媒体，在美国算是排就是这种名号，如果说纽约时报第一名的话，那华盛顿邮报跟华尔街日报大概就第二名吧、哦、就是那种媒体界的寒战、啊、诶，可是连这个 CNN 旗下的事实查核机构跟华盛顿邮报都跑出来讲假新闻，那未来你真的我们真的要把言论自由交给这些事实查核机构来处理吗？哦、好啦，这题外话、哦、真的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恶心、啊哦、我觉得这些华盛顿邮报跟 CNN 的事实查核机构真的很恶心、哦、那当然好，我们回到讲这个事件，后来这个 video 这个事件出来、哦、一度就闹得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乔治亚州的州长、哦、因为看到这件事情，哇，真的看起来是真的、哦、而且绝对是违法的，所以他就要求乔治亚州的州务卿、哦、要进行选票的签名验证、哦、你知道乔治亚州已经 recount 了三次，就是重新计票了三次，可是你知道他目前的 recount 是不会去验那一张选票是真是假的，他只是什么就是重新验票、哦、就是啊，这一张是川普就川普，这一张是拜登就拜登，而不是这一张的签名是不是这是不是死人投票？这张的签名是不是跟上一张重复？他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川普他们之前一直要求乔治亚这边要做这种所谓叫做 signature 的 audit， 就是签名的验证、签名的审查。可是呢，所以这次乔治亚州长就跑出来说：“哎，州务卿，那你来做一下，看我们来验一下有没有假选票。”但是呢，州务卿呢基本上就摆烂不理会州长、哦、然后就说州务卿方面就说这个计票没有问题、哦、我们官方的计票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呢州长讲完之后后来也不追了、哦、就最后还是认证了这个选举的结果、哦、所以有些人就说、哎、这个乔治亚州的州长跟乔治亚州的州务卿两个人都是共和党、哦、所以代表这没有问题，事实上不是啊，因为事实上乔治亚州的州长跟乔治亚州的州务卿两个人虽然都是共和党，但是他们都是共和党里面非常明显的讨厌川普 的一派的人、哦、所以呢老实讲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说不定都还比较宁可拜登选上呢、哦、所以他们事实上在这件事上、哦、他们就演戏对共和党选民交个代之后，然后呢还是认证了这个选票。好、哦，所以结果来说，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乔治亚的州的这个状况结果，事实上是真的还蛮糟糕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说，这四个工作人员在没有监票人员的状况之下去计票，这绝对是违反了乔治亚州的法律。好、哦，这件事是绝对违法的。可是呢，即使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违法的一个事件，但是现在看起来却无法从行政程序上面造成任何的一个改变、哦、好，所以、啊、我们之前就讲过嘛，川普阵营不服气， 你觉得你怎么可能服气啊？这不是那几箱票有多少票的问题，或许那几箱票里面就算全部都给拜登也没有那么大的，也可能就是全部都扣掉，可能川普也不一定赢乔治亚。可是老实讲，你发生这个样子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好，我们自己台湾，你知道，因为我们台湾的蓝绿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如果这样同样的状况发生在台湾，我们能够接受吗？我们能够接受有一个投票所的开票中间有一个小时，里面只有蓝营的监票人员，没有绿营的监票人员，绿营的监票人员或者是全部的监票人员都没有，只有工作人员，好，没有媒体，然后蓝营的监票人员也没有，绿营的监票人员也没有，只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那里算票， 我们能够接受吗？好，所以我觉得从选举的流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瑕疵，非常严重的选举的违法。好，那我们不是说他们在没有监票人的状况下计票就一定是作票，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些票是投给谁的，我们不能说他们一定是作票，但是这件事情却是明显的违反了乔治亚当地的选举相关的法律，是一个严重的选举的一个违规哦。可是老实讲啊，发生一个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但是主流媒体对于这个新闻都是轻轻带过，哦，都是轻轻带过，哦，他们不。我想他们不是这一次的事件，因为那个影片太明确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否认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就是轻轻带过，或者是报道说没有没有，他们周务卿出来说没有影响结果，类似这个样，他们会去报道有这个 video， 可是呢啊不会影响结果，类似是这个样子。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很严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妥善处理好的话，这会让美国至少是川普的选民，共和党的选民，对于美国的民主投票机制有个信任，这件事情有造成根本的一个崩坏。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民主的制度是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之上，我们彼此信任这个制度，可以让我们公平的用投票来决定谁是未来的领导者。而如果今天这个信任崩坏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未来长期造成的一个影响恐怕是很大的。所以我之前才说嘛，就我觉得这一次啊，美国总统选举最开心的当然就是中国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里面很多真的是中国在搞鬼的话，哇，他们一来选出一个比较亲善他们的总统是拜登，二来他也让美国的人民彼此的对于民主的政治的不信任变高，那真的是一个很狠的一个手段齁。好，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也没什么证据说中国一定有很明确的介入齁，所以我们也只能觉得说，如果他们有介入的话，或许中国真的是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胜利者。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个说，就是这一次的选举真的有非常多的瑕疵，甚至可能是弊端。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即使在台湾哦，有些时候你跟一些其他人聊哦，你也会觉得说，哇，这些人真的都是被主流媒体洗脑的很多。你知道我上个礼拜跟朋友吃饭，跟老朋友吃饭，我那老朋友就问我说，我真的相信川普是被坐票干掉的吗？你知道吗，我从他的口气的讲法，我就觉得他说他觉得这件事情鬼扯，他所以他想听我能够怎么样讲。那我就告诉他，我的回答是这样，其实我并不知道好，如果这些选举的弊端全部被调查清楚之后，川普是不是能够赢？好，或许最后这些结果完全的解决之后，拜登可能还是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美国这次总统选举的过程之中，的确发生了非常多夸张的一个事情，是发生了很多不该被发生的事情，包含了乔治亚州的 Smoking Gun， 包含了宾州那边，包含他们什么，他们的行政单位直接决定可以延后这个选票收到的期限，可以哪些可以计票，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是立法单位要立法来决定，而不是行政单位决定，这些都是属于很夸张的。包含了川普他们说愿意花钱在威斯康星 recount 的当天，威斯康星的选务机构就马上修改了 recount 的办法，重新计票的办法，这些都是很夸张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但是你知道，我从我那个朋友的角度，我可以理解说，你知道，我觉得他们就是被主流媒体洗脑很久了，就认为说，川普阵营就是在胡闹，不愿意认输，哈、哦，没风度，不愿意认输，哈、哦。当然啊，你如果只看台湾的这些媒体，因为台湾的，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台湾的所谓的比较偏绿的所谓的三明治是挺川普的，根本不是这样子。台湾的状况是非常明显，台湾的所有的主流的媒体的新闻台的新闻节目，全部都是无脑的接收 CNN 这些媒体的观点的。好，在政论节目方面，的确是有一些是挺川普的，好，包含了像年代向前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政论节目。可是我必须说，如果你看的是新闻而不是政论节目的话，台湾所有的 主流媒体新闻全部都是反川普的，全部都是一面倒的接受左派媒体的一个 的口径，所以当然你看久了你就会被洗脑，我觉得这就是在台湾会发生的一个状况啊。哦，那我只能说哈，我在看川普能不能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输了就输了嘛，就认输嘛。可是我觉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发生在一个我认同的一个候选人，然后因为这个样子输了，我也吞不下这一口气，我也绝对不可能吞得下这口气。好，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川普或者他的支持者，吞不下这口气有什么不合理的吗？我一点都不觉得不合理。好，那当然啦，那今天在台湾，好吧，今天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德州，美国的这个第二大州选举人票仅次于加州德州，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一个诉讼，要控告宾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的选举不公，影响了整个美国的权益。那因为什么？因为我德州是美国的议员嘛，那我们觉得你们这四个州的选举有问题，问题太大了，所以我要告上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法院我不知道他希望达成怎么样的结果，但是反正无论如何，现在就是状告这个最高法院，由德州发动，而且后来很多共和党的州，包含了佛罗里达州，包含了这个密苏苏里州，也都跟进，所以就他们一起来控告。那这个控告的发动者是德州的检察长，是德州的检察长来发动。好，那这里面当然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讲的宾州嘛，因为宾州他们的这个宾州的行政单位就直接决定可以延长这个收件的一个期间，没有透过立法机构来修法，这个是不可以这样搞的，这个是跨越了权限，这是违宪的，违反了宾州当地的宪法，所以这样子造成了整个美国的选举不公，所以由德州来发起诉讼哦。那当然啦，这个事情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也不知道齁，我人生活了这一辈子也第一次看到由德州发起然后要控告其他州的选举不够的这件事情，我想其实这很多都是我们的人生第一次看到啦齁，所以不知道齁，我觉得这件事情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就看下去吧齁，就看下去吧齁，这件事情我想就算是美国当地的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是他们的这顶尖的律师可能恐怕也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我们在台湾我们就看只能看戏咯、哦、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讲啦，我觉得川普当然要透过法律战翻盘的难度，我觉得我一直都说是很高的嘛，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他很容易可以翻盘啦，那我觉得没有到完全没有机会，可是我说真的啦，如果你是法院你真的想要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吗？好，因为毕竟法院等于是推翻了，如果他真的去推翻了一个选举结果，那将会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状况。那我不知道美国最高法院想不想担起这个样子的一个责任了、哦、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有人问我的4999方案何时才能定到，我以后可能不打算开4999方案，你为什么想要定4999方案呢？好、哦好啦，因为4999方案我觉得我要花蛮多时间的，所以我的那个名额就越说越少啦齁、哦、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可以发个信给我们来聊一下齁、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题目，聊川普。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上周的 N 问。我们上周的 N 问问大家什么呢？我们来问大家说，请问大家觉得那个台湾的国片有没有进步、哦、台湾的国片有没有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答案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做了这个调查，根据回答的结果是这样子， 88% 的人、哦、的回答问卷认为台湾的国片有进步，然后 12% 的人认为台湾的国片没有进步。好，那我先讲我自己的看法啦。其实老实讲、哦、我一向不是台湾国片的那种超级支持者，我不是国片超级支持者，我承认这件事情。所以老实讲，我并没有看非常多的国片、哦、那我觉得你要能够评论国片有没有进步，你好歹可能每年都要看个5部国片， 然后你连续看个十年，你才能够说国片有没有进步吧。好，我基本上我自己的国片的观看行为比较会偏向每一年呢，我会看一两部当年最热门，就是名气最大的那两部国片。我不会进电影院看，我通常在 NOD 里面看。好，那为什么我要看呢？我就是想要了解说这一部在台湾最红的国片到底在讲什么。好，为什么别人会觉得它很红？老实讲，至少在我过去这几年一路看下来，我觉得还没有哪一部国片让我看到我觉得哇，让我震惊的，让我能够征服我的，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还没有任何一部国片，应该我觉得严格来讲，我觉得甚至说过去十年吧，我每年都看一部或两部的国片，这个过程之中，我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一部国片是真正征服我的，让我觉得哇，天哪，台湾国片也能够拍出这么厉害的，我要去跟我所有的朋友去推荐这部国片，没有，对不起，说真的没有。好，但是我觉得的确台湾的国片在过去的几年表现都有水准以上，都有水准以上，也没有到不好，也都是有一定成绩一定的能力，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评估台湾的国片有没有进步的，因为我看的不够多。进步就是有没有从60分到70分，有没有从70分到80分。所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一些留言的一些看法。我们首先先分享这个 Nogor 江他的看法。他说他跟老婆常看电影的，所以他说平常除非超赞的片，否则他不会推荐朋友看。他说他今年跟去年看国片的次数差不多，但他只推荐了一部给朋友看，但今年已经推荐了三部。哦，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今年他认为国片比去年还厉害很多。然后他说题外话，他觉得他近年他最推的一部国片叫做《目击者》。好，然后他只是说很可惜啊，这部片啊却很少被提出来讲，否则他觉得这一部片真的是到国外也是国外可以接受的等级。好，《目击者》。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位要念的是 GYNO 嘛，我不知道。哦，他说没有，他觉得没有进步。他说前几年哦，他都觉得台湾在拍这种为了搞笑博君一笑一些无厘头的乡土剧，那近几年开始着重人文艺术，感受的确比较好。但是目前国片的格局还是局限在台湾文化，说真的没有居住在台湾很难去感受，所以也不能受很难得到国际的支持，很难推广到国际，希望可以突破啦。好，但是他虽然觉得没有进步，可是他还是会进电影院支持啦。好，他觉得他资金的支持就是对国片最棒的帮助。好，好，下一位是 UKO， 他也觉得没有进步。好，他说没有进步不代表是退步啊，他觉得台湾国片已经走出一套风格了啦。好，然后他说国片其实是可以让国人产生共鸣、熟悉的感觉啦。好，但是他觉得国片也的确有让不少让他惊艳的作品，但是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说国片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也无所谓进步或不进步。好，然后他觉得国片要找到拍出自己想要拍的东西跟大众票房取向的一个平衡点。好，那我们第三位，好，第三位他觉得有进步，好，他的 ID 叫讲干话，他说在海角七号时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国片处于品质参差不齐的阶段，但是近期这波大爆发的国片，以他自己的经验，他连看四片，好，无声、孤味、同学麦纳斯、消失的情人节，这四部可能都是最近非常红的国片。他说虽然互有长短，但他觉得四片都蛮好看的，所以他觉得品质是有提升的。然后他说从这几部片的特色，他觉得台湾的片商可能也找到一种适合台湾市场跟能力的路数啦，然后就是集中火力把故事说好，然后不要把资源分散在特效上面，大概是这样子。他希望台湾未来电影产业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能够做出不一样的电影。好，那我们最后一位是那个波波鼠，最后一个要念的是波波鼠。然后他觉得台湾也是有进步，台湾电影有进步。他说曾经因为工作需要对于台湾电影文化发展有研究，虽然现在台湾电影产业没有像过去 新电影时期那么辉煌，但是比起前几年真的有进步，可以看出题材由通俗爱情片慢慢变成对台湾文化有更多的描写，而观众的品味也慢慢在养成，这对于整个台湾电影发展都是好事。以文化的方向来看，我觉得台湾的国片正在进步中。好，那基本上这是我选分享的几个我们的留言的看法啦。那总而言之就像我自己讲的，我自己实在是很难去评论说台湾的国片有没有进步。但是我无论如何，我觉得创作者都值得被鼓励啦。那我永远是鼓励大家什么？鼓励如果你是一个国片的创作者，如果身边有国片的创作者第一个，想想怎么样才能赚到大钱，想想怎么样才能让资本市场支持你，想想怎么样才能够进军国际，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子会形成正面的一个循环啦。我们就进入我们第14期这一集的叶问，这个礼拜的 N 问。我们这个礼拜的 N 问呢，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呢，大家不是这个礼拜有个新闻啦，就是我们连胜文连公子所就提出来一些呼吁，然后引发一些新闻的讨论，就是台湾到底该不该进口中国的武汉新冠COVID-19 肺炎疫苗呢然后呢有些人说你不进这个东西是不是歧视中国，或者是让影响台湾人民的就医权利呢？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 N 问就要问大家，你支不支持台湾该开放这个进口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来使用，还是你觉得不要，我不相信中国的疫苗所以你如果觉得台湾该开放中国的疫苗来进口台湾，让台湾人可以施打中国制的疫苗，那你就说应该。你如果觉得我不信任，我觉得不应该那我比较信任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疫苗，那你可以选不该，然后你可以分享你的理由，好吧？我们来做个调查，就是我们来看看台湾人，我们到底想不想进口中国的疫苗当然啦，我必须说，我们就算做出来，台湾的政府目前的法规就是不能进口中国的疫苗啦，所以其实是没办法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做一个调查，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台湾的一般人的民意嘛，一般人的民意。好，那我自己是完全不介意说我们进口一小部分 ，maybe 进口1000剂中国的疫苗然后让觉得中国疫苗好棒棒的人去打啦，我自己是不反对这件事情的啦但是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评估的不是让他们打，而是我觉得我们整体台湾社会该不该就是引进，不是说全部都用中国的疫苗，就是部分引进可能我们到时候美国的疫苗进口个1000万只，中国的疫苗进口个300万只之类的，我觉得你觉得该不该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该开放你就选该，你觉得不该开放你就选择不该。好，那这是我们这一期的 N 问，那想要回答的，在我们的这个想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想要做一个留言的，欢迎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下方的文字区或者我们 Podcast 的 Show Note 里面都有连结，你可以点进去。好，我跟大家讲一个不是八卦啦，就是如果你是做 Podcast 的，或者你做 YouTube 的频道，你想要宣传自己，那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利用 N 问的机会，因为我们 N 问会念出你的 ID 呀，所以你假如你今天创了一个频道，像我们奇幻事件部，我们公司的有个频道叫奇幻事件部，大家赶快去订阅奇幻事件部专门讲奇幻世界的奇幻故事的东西，那你就说你就可以留一段很棒的留言，然后让我非得念出你的留言不可，然后我会念你的 ID， 你就说就你的 ID 就说请订阅奇幻事件部 YouTube 频道，我就会念出来。所以或者是你有做什么产品我觉得你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那个名册里面去留下你的这个你想打的广告，我就免费帮你们打广告，因为我会念你们的 ID 那今天是我们 MIRROR 第133集，那如果你是在那个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麻烦给我们五星留言那你不喜欢就不要五星留言好吧就这样子，你不喜欢就不要五星留言，因为其实我看到有些人就说MIRROR 讲财经啊讲投资都很好，就讲政治很烂，就给我一星你如果真的觉得这样也可以啦我没办法逼你觉得我讲政治很好那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把节目分流化嘛，我们礼拜一讲科技公司礼拜三我们就比较讲比较多的时事，那礼拜五就比较讲投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节目分开化的话，那当然我们谈到社会或者是 政治的一些时事的几率就会变高、哦、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把其他的话题拆到其他的直播去讲了嘛。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我们今天还是有超时。什么叫今天很准时？我们这个节目理论上是10点半要结束，现在已经10点48分了，所以我们已经超时18分钟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超时好吗？好，不要再说没有超时，我这个节目没有要讲50分钟，没有要讲一个小时又18分钟好吗？我们这个节目表定就是一个小时而已 ,OK?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超时。好啦，那直播就到这边了。好，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齁，那很高兴，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被选进 Apple Podcast 的年度十大热门新节目嘛，那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下去咯、哦、然后有什么建议的也欢迎给我们、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大家拜拜。